兄弟姊妹，我想我们还有一点点没有讲完的话，就是当我们回过头看这个八个神迹，就是约翰福音八个神迹，我想很清楚，我们已经说过，这个八个神迹呢，它的结构是中央对称，第一个神迹跟最后一个对称，所以是第一组。酒用尽了，结果他们没有余。我们如果你比较两个神迹，你看里面有很多东西都是类似的，所以我们叫他们成为一组。那么第二组呢，我们叫就第二个神迹，倒数第二个，那么大臣的儿子呢要死了，结果呢他没有死。那么还有呢，这个玛利亚跟马大的兄弟也要死了，结果他死了，但从死里复活，所以这是第二组的神迹。那么第二组神迹我们说过跟祷告有关系。那么到第三组呢，第二组是在婴孩的阶段，那么到第三组的时候，很自然就到了少年的阶段。那么少年，我们知道你怎么知道一个人长大了，取决于两件：第一，他会走路；第二，他看得很清楚。所以呢，你看见第二组的神迹是什么？一个是瘫子，一个是瞎子。结果我们知道说主都开了他们，主开了瞎子的眼睛，而且主能叫他能够走路。所以最后呢，我们知道就是五个饼两条鱼，这讲到侍奉，因为只有唯一的神迹给我们看见说我们能够有份于主的神。所以什么叫侍奉呢？所有的事发生都是神迹，在教会里面，在个人里面。但是我们今天我们什么叫侍奉呢？侍奉就是主看向我们，让我们在他神迹中有份。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受主的侍奉。许多人今天以为侍奉只是做一点事，其实不是。所以这个是五个饼两条鱼，然后最后呢，我们知道主耶稣在海上行走，那么那个神迹也是非常独特的，因为这是唯一的神迹，我们的主亲自只有向他的门徒显现。意思就是说，在五个饼两条鱼五千人吃饱，许多拥护主耶稣做王的他不肯做王，他不愿意在那个基础上做王，只有一个基础能叫他做王，他为自己有一般隐藏的人，虽然他们不明白神的旨意，但是他们愿意顺服神的旨意，他们用尽了所有的力气就是要顺服他，没有道理的，他们摇炉甚苦。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主知道说，如果他要做王，如果他要建立他的国度，那个基础是根据这个做基础的，所以这个就和见证发生关系。所以现在弟兄姊妹，你看见等到这个四组到了最高峰的时候，那么就和神的旨意发生关系。神今天要得着我们的侍奉，目的是为着他的见证。那么什么叫见证呢？所有为主做见证的人都必须看见我们的主自己乃是宇宙中最大的神迹，没有一个神迹比那个神迹更好，因为所有的神迹都是给我们看啊他所创造的一切，叫给我们看他的能力，给我们看见他的智慧。但是最后这个神迹，在水上行走的神迹，他说是我，意思就是说，现在你看宇宙中最大神迹是什么？乃是主自己。所以如果在我们的心中，我们能够看见主是千万人中的第一人，那么弟兄姊妹，就在这一般人的身上，主要用他们来做基础，最后呢，你看见见证就产生了。从这12个人开始得罪一般的人，那一般人到处跟随他。那不光如此，等到主复活以后，他向500多人显现。所以那500多人大概就代表他3年半，你看见了，除了5000人之外，那些人只是吃饼得饱的。你看见他们要拥护主做王，但是你看主的心根本没有。我们的主在哪一般人身上做王呢？他只肯在那一般隐藏的人，那些人经过试验，虽然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主这样做，就着情感来说，他们舍不得离开那个地方，那么就着他们所等候所期待来说，你看看好像他们期盼说现在终于得荣耀的时候到了，结果又变成泡影。但虽然如此，虽然他们不懂得神的旨意，不明白主为什么这样做，但是你看见了，他们是逆着主，如果他们放弃了就可以回到他们要去的地方，但是不， 他们为着神的旨意，为着顺服主，经过一个晚上大概十个钟头，他们在海上在那努力，在那奋斗，意思就是说他们不可能回到原来的地方。虽然那个地方代表祝福，虽然那个地方代表神迹，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看见吗？我们如果真的稍微经历一点神迹，我们难处在哪里？因为神迹太戏剧化了，神迹太动人了，神迹给我们一个机会，我们可以大大的做见证。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主让我们经过的神迹，给我们一个机会可以为他做见证。但是弟兄姊妹，做见证是很小的一件事，要紧的是为什么主行了这个神迹，这一点很重要。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我们今天是人，我们会软弱，当我们看见五个饼两条就五千吃饱，而且我们还参与在其中的时候，当然这个地方我们是恋恋不舍的。所以不知不觉我们就和神迹发生关系，不知不觉就和人事物发生关系。但是我们的主不是，我们的主你看见他把他们打发走了以后，他自己到山上去祷告去。我们是会前祷告，我们是工作以前祷告，我们需要能力，我们需要圣灵浇灌，我们需要圣灵充满。但是等到我们讲完了，我们就松懈了。我们有几个人讲完了，我们能回到父的面前，那就证明说我们，这就证明说我们的心没有被这些抓住。否则的话，弟兄姊妹，主今天要用我们的话，我们的眼睛停不了的。你看一个神迹又一个神迹又一个神迹，我们每天就醉心在这些神迹上。那弟兄姊妹，我们忘记了神迹本身不是目的，神迹乃是为着要达到神目的中间一个过程，就是。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到最后两个神迹的时候，不是第四个跟第五个的时候，第四组的时候，你看见可以说到了高峰了。因为现在我们才知道什么叫侍奉，现在我们才明白什么叫见证。因为那是月亮的晚上，你看见了，那天晚上是月亮的晚上。那么但是不要忘记，这个逾越节不是主耶稣钉十字架的逾越节，主耶稣钉十字架的逾越节晚上也是满月，所以你记住的科西玛尼也是满月，所以他们不需要带火把，严格说来他们应该可以捉拿主耶稣的。但是这个不是，这个刚好是那个一年以前的，我们的主还没有定十字架。但是弟兄姊妹很清楚，借着五个饼两条鱼，因为没有一个，因为只有这个四福音都记载的这个神迹就是五个饼两条鱼，所以对门徒来讲，你看见这个可以说是整个神迹的高峰。但是他们忘记了，为什么这是高峰呢？因为和侍奉有关系。所以弟兄姊妹，但是所以主就让他们，让门徒们学了一个非常好的功课。当他们努力在这奋斗，他们虽然人数不是人数和五千人不能够比的，但是我们的主心满意足，我们宁愿让在这十二个人中间做王，然后国度就开始了。那么等一等十二个人，等一等五百多人，然后有的人就怀疑就退去了，就剩下120个人。然后呢，圣灵降下来，就把他们精神工作一个神迹，那最后教会就诞生了，神的见证就产生了。所以你看见吗？你如果看见五旬节教会诞生，和五千个人没有关系，和吃饼得饱的人没有关系。那么，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就很清楚，整个基督徒成长的过程是从零到零。就是生命来说，我们就用见证。就做我们侍奉来说，我们一条鱼也没有得到。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本来是生命是零，等一等，你等到你蒙恩得救以后，你觉得你能为主做了一点什么，好像就不是零了，好像现在你能够拿出一些资源来侍奉神，你发现一条鱼也没有。所以感谢主，十字架的工作是永远把我们维持在零的位置上。当我们一到了尽头，现在呢，我们就可以开始，圣灵就可以开始够动了。意思就是说，神的指头就可以在我们身上开始工作。那么，弟兄姊妹，当我们无助的时候，当我们是零的时候，就像小孩子一样。那么，一个婴孩他的智商是零，他怎么生存呢？感谢你，就是因为他智商是零，他只有一个本领，就是哭。所以，基督徒 我们没有办法凭着自己活着，但是我们有一个本领，就是会哭，这个哭就是我们的祷告。所以我们看见第二组借着祷告，从祷告的功课里面，你看见主就动了他的指头。那么这个祷告功课里面，你看见一面主听我们的祷告，一面主不听。主听大臣儿子的祷告，大臣的祷告，结果孩子的病得了好了。但是不听他祷告，他根本没有下去，他根本就在迦南，只要一句话病就好了。所以神的道路永远高过我们的道路。如果我们在祷告这个功课上还没有学会的话，弟兄姊妹，你就看见我们根本基督不会长的，长不大的。那么这个我们晓得那个也是一样的，这个谁就拉撒路也是如此。你看见吗？一面主听了马大玛利亚祷告，最后神显出荣耀来，你看见拉撒路最后从坟墓里出来，但主没有听他们祷告，主来迟了，主迟到了，拉撒路死在坟墓里面，而且死透了。根据犹太人的规矩，那四天以后灵魂不可能回到身体里面来，所以证明他是死透了。所以现在我们就明白说，圣灵神主耶稣能够在拉撒路身上开始工作，很清楚的。你看见吗？对于主来说，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一点都不难。但是最难是什么？最难，当主行这些神迹以前，他必须在马大、玛利亚、拉撒路身上先动了指头，先改变他们。同样的，多玛也是如此。所以这就是我们从这两个故事里面所学到的功课。一面就听我们的祷告，一面就不听。那为什么？因为这个就是给主一个机会，在我们身上让主来改变我们。每一次我们祷告，我们就是逼着主非听我们祷告不可。好了，现在主改变，你改不改变？你还是原封不动吗？还是老样子吗？你可以做见证说，你看看这件事，主听了我们的祷告，弟兄姊妹。但是问题就是，主的工作完了没有？主的工作没有完。我们再次说，主改变我们的环境远远比改变我们要容易得多。但是主要改变是我们，因为他要把我们改变成什么？要把我们磨成他儿子的形象。所以我们怎么还是老样子呢？我们怎么还是那个情绪？谁能改变我们呢？当你做见证的时候，当你看见神迹发生，你说这个完全是不可能的事。但是你知道吗？我们今天这个人磨成神儿子形象也是不可能的事。所以很明显的给我们看着，借着祷告我们又往前进一步。那么现在呢，不在婴孩，现在主把我们带到基督的学校。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我凭着我们自己我们不能走，我们巴不得能躺在青草地上能躺一辈子，但是不，你看见主要我们为他的名起来走义路。但是问题就是我们愿意这样做，但是我们办不到。所以在属灵的事情上，我们要承认我们是瘫子，而且在属灵的事情上，我们要承认我们是瞎子。所以一面需要主动了指头叫我们能走，那么我们看过了，那个你走的能力是什么？走的能力是话语的能力，不是祷告，不是苦求。主说拿着你褥子走。所以你看见，在这里，我们的主这个说这个主说拿你的褥子走吧，然后那人就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走。所以不是说拿你褥子走他就拿起褥子走，在拿起褥子走以前他已经痊愈了。换一句话说，主医治了他，因为主医治了他，所以他可以开始走。所以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主的医治。弟兄姊妹，因为我们生来就是瘸腿，就像什么呢？就像这个38年以色列人在撒哈拉的旷野里面一样。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道理都懂，我们知道前面的池子，我们知道天使到时候会教导。但是问题就是，我们明明看见很多人好了，但是我们就是不好。你明明看见道理，救恩不是办法是有，但是我不得救。所以弟兄姊妹，这什么？这就是瘫子的无奈。但是感谢主，你看见后来呢，主的话来了。那个话不光是在圣经里面，那个话应该在我们的里面。 所以呢，圣经说，主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已经内中又有神，给我做见证就是真经。然而你们不肯来到我这里的圣殿。所以弟兄姊妹，你今天有主的话，感谢主。这些话是真理，这些话是 logos。感谢主，实在我们需要这些话。那些法利赛人，他们就充满了这些，他们那些话在书里面。但是要紧就是，有谁能够来到主面前来得生命？来到主面前得生命，主对我们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那个原文就是 rhema。所以弟兄姊妹，只有主的话能叫我们起来行走，只有主的话能够叫玛利亚愿意完全顺服主。他明明知道名誉是他的第二个生命，现在他说我还没有出嫁，怎么能有这个事呢？但是最后他祷告是什么？情愿照着你的话成就在使女的身上，美名也好，恶名也好。但是弟兄姊妹，那个话征服了玛利亚，所以玛利亚愿意服在神的权柄底下。那弟兄姊妹，这就是玛利亚所学的功课。一个没有出嫁的女子怎么能够顺服在主的面前？那句话发生了效力，那句话本来玛利亚不能走的，现在玛利亚可以走。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很具体很实在的功课。这是瘫子的故事，瞎子也是这样。今天弟兄姊妹，许多时候不是没有光，你读圣经可以读很多遍，但是就是没有光。为什么？我们是瞎子，明白吗？所以我们里面的眼睛需要被开启。那么瞎子怎么得救医治的呢？先要到希罗亚池子去。希罗亚池怎么意思？用差遣的意思。所以明白神的旨意的秘诀是什么？95%是顺服，是被差遣，是希罗亚侄子，5%才是遵行。所以许多时候我们说，我们一定要明白神的旨意，我们才能顺服神的旨意。但你眼睛能够得开，不要忘记弟兄姊妹，是因为你到希罗亚侄子一洗，回过头你就看见了。所以要明白神的话。弟兄姊妹，不是你读了多少的圣经，当然有用，不能说没有用，但是不要忘记，有光没有做圣经的确是光嘛。但是你怎么读怎么读就是看不见，因为你需要主开启我们的眼睛。感谢主，谁能开我们的眼睛？只有基督能开我们的眼睛，因为根据旧约的圣经，只有基督来能开人的眼睛。所以我们要说，每次我们读圣经，如果说我们能看见什么，弟兄姊妹，是主开了我们。主叫我们到希罗亚池去洗，结果就好了。道理又不懂，你今天问很多医生为什么主耶稣那样做，许多人觉得主耶稣那么做可能更糟糕，可能发炎更厉害了。不，没有这个问题，问题就是我们肯不肯顺服，肯不肯有一个池子叫做希罗亚池子。你只要到希罗亚池子一洗就清楚了，那然后弟兄姊妹，你看见他眼睛就开心。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现在当圣，我们现在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就能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他开了我们的眼睛，你读圣经你就明白了。那不光如此，你在整个的环境上，整个的遭遇上，主可以对你说话。本来我们是瞎子，我们看，我们觉得为什么主给我这个婆婆，为什么主给我这个丈夫，我们是瞎子，根本看不清楚，我们不知道不明白。但有一天你看，有一个微小的声音对我们说，对我说，你看，这个是我赐给你的，所以那个时候你就顺服下来了。否，本来啊，弟兄姊妹，你怎么样就是不肯顺服，怎么样你觉得你就是服不下来？为什么？为什么别人都是好的丈夫，为什么我的丈夫这样，别人婆婆不这样，为什么我的婆婆这样？但是弟兄姊妹，有一天主会告诉你说，你的婆婆对你是最好，对你来讲最好的，因为你不认识你。所以弟兄姊妹，没有一个媳妇会说我是个坏的媳妇，没有。你有没有听见一个媳妇出去告诉我是最坏的媳妇？没有，都觉得我好的，我忍耐的，不好都是婆婆。但是弟兄姊妹，主知道我们很清楚，什么样的媳妇需要什么样的婆婆来对付她，刚刚好，也不多也不少。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开启了眼睛以后，你从主那里接过来。所以十字架永远是主的，不是你的。但什么时候圣灵开我们的眼，叫我们看见什么？叫我们看见说这是主给你的。 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就顺服下来了。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就不必要再翻江倒海。有的人呢，结婚十年、二十年还在这翻江倒海，证明他不满意。为什么不满意？他不满意神给他的待遇，证明他是瞎。你看见吗？他看不见，但一直等到有一天主给他看见，说：“你看，主给你是最好的。主不是苦待我们，主乃是优待我们。所以不光读圣经，我们眼睛需要开启，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主开我们的眼睛。我到现在我还永远不会忘记，我记得我快要拿学位，你知道拿学位这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情，你要很用功很什么。”那结果呢，主就给他安排我一个指导教授，这个指导教授就是老板了，简单的就是老板，他让你毕业就毕业，他不让你毕业就是不毕业。而且呢，在研究院里面，这个老板教授都是把这个学生当作佣人一样用的，那是最廉价的，那就是你要不能不听。那么所以这个我的老板常常提醒我，他你知道不知道是我创造的你，这就是没有他就没有我，你根本不什么都不可能。好了，那但是弟兄姊妹，感谢主啊！你知道我起头我不大懂啊，他的脾气很坏很坏，这种有性格的人都是，你知道这种有的人就很有性格，很有性格就脾气都不会很好的。好了，然后有一天呢，我把一个东西我觉得做得很好，而且的确我认为是有突破的，然后呢我就给他看，他看了两天，他其实没有好好花功夫，看完了以后他就往地上丢。他你不喜欢你可以给我，但是你不要丢在地上。但这话我不能讲，我那话一讲完了以后我就要走了。但是感谢主的那一次啊，哎，主给我恩典呢，叫我能够弯下腰来笑嘻嘻的，还要把那个捡回来，然后我等下一次有机会我再跟他讲，因为我知道他这个听不进去。那一次我知道，如果那一次我维持我的尊严的话，那你有讲人权嘛，你不能虐待我，像这样不行的嘛，那样的话那就完了嘛，那我就知道那次就没有了。所以等到我毕业的时候，我里面有很深的感触，我觉得我不止拿一个学位，我拿两个学位，还有一个学位就是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你看见吗？在这种情形底下，你是不是能够再继续下去。然后主看见说，哦，原来现在你才明白说，主给你的是最好的，主给你安排是最好的。那一次如果你任性的话就没有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这些官呢，每个人大家都有个性的，不是没有个性，大家都有尊骄傲，都有他的尊荣的。但是问题在这里，如果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没有从主那里接过来，那十字架永远是主的。但如果那一次你开眼睛说，主没有错，主今天就是要用这个人来对付你，如果不是借着他，你不学这一功课。你看见吗？每一个人，你换另外一个人你就溜走，另外一个人你根本对你太好了，对你根本不是帮助，结果就这个人好像不讲理，的确是不讲理，那我回过头还是不讲理没有错。但是感谢主，当你看见是从主那里，是主给你的，你接过来，那么这个就变成我们的事。所以主没有叫我们背他十字架，没有人背主的十字架背得动的。每一个十字架都是我们，那我们怎么变成我们的？是什么时候主开我们的眼睛？你说主啊，我感谢你，我从你手中接过来。所以弟兄姊妹，你从主的手里面就接过丈夫，接过妻子，接过儿女，接过病痛，接过所有的遭遇。那弟兄姊妹，感谢主，这个时候你眼睛看见了。那这个时候你看见主就可以在，你就可以开，你就真的开始背十字架。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有一种的东西只是苦难。如果那一次我不学功课的，我走了，那第二次我只能说我受了苦了，我算是碰了一个碰遇人不淑，这里也是遇人不淑，所以那我只好那就没话说了。但是弟兄姊妹，现在问题就是主给我们一个最好的机会，所以巴不得就开我们的眼睛。我常常觉得许多时候我们还是瞎眼，你看你跟随主跟随那么多年，我们还根本不认识自己。所以我们需要主开我们的眼睛，告诉给我们看见说，主给我们做的都是最好，主给我们安排都是最好的。那么这样弟兄姊妹，你看我们当然就长进了。那么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开始侍奉，这个时候就想到主自己的见证。那么现在你才知道说，你不只是为着自己活着，你也为着你所代表的，你不只说丈夫，你是代表基督， 你不是做妻子，你是代表教会。所以如果你再一次对你先生张牙舞爪的话，那什么意思？那就是说教会可以对基督张牙舞爪。你看这个是不是见证？这不是见证，明白吗？那丈夫如果不爱妻子，弟兄姊妹，这是什么见证？不错，今天丈夫做对和不对是另外一件事，但起码你把基督代表出来，你那样做是对，是代表基督。所以弟兄姊妹，不要讲那么多道理，我们要学习会做一个会认罪的人，在主面前一面承认我们自己的罪，一面我们要承认我们代表错了，我们把主代表错了，把教会代表错了，这就是见证啊。所以如果你代表对了，那弟兄姊妹，主得着一般的人为他做见证，那弟兄姊妹，这就是月亮所代表的。那么弟兄姊妹，那这个见证怎么开始，怎么维持，怎么继续？很简单，主给我们的话非常的清楚，这个见证所以产生，弟兄姊妹，是因为摇橹生火。虽然我不明白为什么，虽然我不懂得，但十个钟头都在不懂得里面，但是还是忠心到底。现在我们的主不能够再忍耐了，我们的主不能再等下去了，他一定要乘风破浪而来。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就向我们启示。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说过是我，这句话乃是弥赛亚的别名，另外一个名字。等到有一天有人说是我，你知道那个人一定是弥赛亚。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在这里就在十二个门徒中间，这是唯一的一个神迹，别人就看不见，全世界都看见，全宇宙都看见，只有爱他的人看见。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就是见证。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能不能说，当我们为主做见证的时候，事实上见证乃是神迹的结果，侍奉也是神迹的结果。从第一个阶段到第二个阶段，到第三层，到第四层，一直到生命成长，你看见这不是主在我们身上做的，他的目的不是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形象。那经过这四个层次的工作和八个神迹，我们当然就长大了，不止个人长大了，团体也成熟了，那么教会就是个荣耀的教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如果把这些话把它通通放在一起，我想这个八个神迹的 message 信息是已经非常重要了。那最后在我们结束以前，我想还要提醒你们一点，就是这些八个神迹，你仔细去读八个神迹，每一个神迹产生以后，后面接着什么问题呢？接着是个责任的问题。为什么主把神迹给我们？为什么主行了这个神迹？如果没有这个神迹，你要这个神迹，有了神迹以后，弟兄姊妹，表示主把责任给你了。换句话说，所有愿意看见主神迹的人，他要负起责任来。换句话说，为着他所看见的神迹，他要付上许多的代价。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如果这是责任的开始，如果是代价的开始，这就表示说那个神迹不是最终的。最终什么？最终环境上已经改变了，感谢主已经变了，完全感这个完全出我们意料之外的，但是我们还没有变。现在弟兄姊妹，那件事情结束了，但是在你身上开始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件事我们一定在主面前有一个很深很深的印象才对。我们在这里祷告聚会，礼拜二大家在一起祷告聚会，当然各个地方都有祷告聚会，那每个地方你看主都听祷告。那么我可以和弟兄姊妹做见证，许许多多每次经过祷告，有许多神迹就发生了。比方说今天 Jason 弟兄不在这，我可以说，那么弟兄姊妹都知道 Jason 弟兄他得了很严重的病，那么这个后来经过的手术也是非常痛苦。我还记得我们那次到那次他开刀的时候，他可以说在很低的地方，我们在最高，我们在瑞士最高的地方。那么弟兄姊妹就为我们的弟兄祷告，求主医治他，感谢主。弟兄姊妹，主果然救了医生，你看见主听了那个祷告。但是问题在这里，是不是病好了就完了？不是的，没有。现在你看见正是我们的主在 Jason 弟兄身上工作的开始。我们上个主日刚刚经过，当 Jason 弟兄起来为主说话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他用很简单的 讲一些福音，那些福音非常的简单，一点都不华丽，但你看得很清楚，这是神迹的结果。一个神迹还不是他的病得的一个医治，不是。一个神迹就是说，一个本来是个完全相信摩门教的，这个人完全着迷的，我可以告诉弟兄姊妹，就是我的经验，我没有看见一个摩门教的人改过来，不可，他这个迷太深太深了。但是你看见吗？这里有一个人，他能从那里面转过来，这已经是神迹了。但是不止如此，你看见借着他病痛，主能够把他带到更深的地方。所以当我们看见我们弟兄站起来为主说话的时候，好像是简单说几句话，但是背后代表很多的故事。这是一个例子。还有一个例子，上礼拜我不是提醒弟兄姊妹，我不是告诉弟兄姊妹说，那最近刚好思明弟兄他的父亲结果是这个完完全全，这个医生宣布他脑死了。那么医生再三的劝他说，你就办理后事，因为这个脑死就没有了。后来这个思明的儿子，一个读医生的，他说这个脑死就是人死了，就完了，就完了嘛。但是感谢主，你看见吗？家人没有放弃，教会在一起祷告也没有放弃。那么感谢主，主听他祷告。上一个礼拜我讲的是他昏迷，主才11，那么现在他已经离开医院了，而且换了另外一个地方了，也可以讲话了什么的。那么弟兄姊妹，这不是神迹是什么？当然是神迹。那现在问题在这里，昨天晚上我们祷告聚会的时候，我觉得思敏弟兄他讲了一句话，证明他是活在主面前的。他说现在他们的责任就更大了。为什么？因为本来他们祷告主救他的目的是希望他们昏迷以后，如果回来以后能把福音送给他，但现在他拒绝福音，他不要接受福音。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主听了这个祷告，那么现在问题就是责任更大了。那为什么不责任更大？那现在如果他走了，你没有话讲，因为走了所以你没有机会，现在机会又来了。那弟兄姊妹，现在最大的责任是谁？最大当然是家人的责任。你看见吗？一点都没有错。你今天他做今天病好了，有许多见证可以做，我们可以告诉人说神是听祷告的神。但是现在问题就是为什么神把他救回来？救回来了一点都不错，就像司明兄所说的，好了，现在我们有更大的责任，我们要把福音送给他。那么弟兄姊妹，现在全世界都在看这个全家的人怎么把这个，不光是怎么把他从祷告里面回出，听了祷告以后，那现在全世界都在看他们怎么把福音送给他。那弟兄姊妹，现在问题在这里，你可以说哦，这个病人心很刚硬，或者这个人根本他已经怎样怎样，但是不要忘记啊，这个刚好就是神工作的开始。这个工作不是他的父亲，这个工作是他的家人。现在不是祷告，现在可能是进食祷告。从来你没有想到有一种鬼是赶不出去的，这没有错。那为什么主说需要进食祷告？那现在弟兄姊妹，你看见这是圣灵工作的开始。虽然这个是太好太好的见证，太好太好的神迹，但是背后什么意思？背后代表背后家人有多少流泪的祷告，有多少进食的祷告，我们是不知道。但是弟兄姊妹，等到有一天，如果他的父亲真的蒙恩得救了，现在你知道说，神不只叫他回来。不光是他得救是神迹，在他们家里不止一个神迹，两个神迹，三个四个神迹，你看见这个家一定全部都改变了。为什么你传给他不听？你说因为他心硬没有错，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和家人过去习惯有关系，当然有关系。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种情形底下，圣灵可以继续的做工，结果就继续改变家里的人。等到家里人也都改变了，弟兄姊妹，这个思敏的父亲回，他是有眼睛的，他看见他的媳妇变了，他看见他儿子变了，他看见他的孙女都变了，他们个个为他流泪祷告，个个那个情形不一样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个背后的工作有多少的工作？这个背后你看见主今天不止在思敏父亲身上做，在思敏身上要做，然后在整个家里面每一个人，包括思敏的母亲也是一样，你看见吗？ 那现在问题在这里，如果他不听，为什么不听？那么弟兄姊妹，每一个人都要到主面去祷告说，主啊，为什么他不听？是不是我在什么地方？是不是我在地方态度不够诚恳？是不是我流泪不够多？弟兄姊妹，你现在你看见没有？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很明显的圣灵要做更深更深的工作。我举个实在的例子，许多时候我们说索多玛俄摩拉就是索多玛俄摩拉，而且你看见这个什么这个什么结果你看见说这个那个时候有一个义人，但圣经说他失败的义人，那个是谁呢？那就是罗德。那么我们不知道罗德失败到什么程度，我们不晓得，但等到事情发生我们才晓得嘛。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等到罗德劝他们的时候，他们根本不听嘛。他们把这个他们岳父的话根本当作什么？跟当作戏言嘛。那么弟兄姊妹，这证明什么？这证明在平常的他们就是嘻嘻笑笑，根本他不在乎，根本你怎么讲，根本你是开玩笑的。所以这次也是把他开着玩笑的。我为什么拿这个做例子呢？就给我们看一下，一个人福音要送出去，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说这个人很顽固，我们说这个人不行，这个人怎样怎样，但是传福音的人很有关系。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就看见说，因着这个神迹发生以后所带来的责任有多大了。你看见说这表示不是工作结束了，这证明什么？工作刚好就开始了。那么等到最后神得着荣耀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说神不只改变了一个人，在人来看，弟兄姊妹，几乎是不可能。你看本来这个思敏的爸爸根本住在庙里面，你想想看，这个现在终于能够出来了，这主已经做了一大步了，然后最后如果再得救的话，弟兄姊妹感谢主。但是更稀奇的就是在这个以前，这个家族一定是他的指头做了许多的工作，做了许多改变的工作，有许多罪要对付，要对付有许多地方要怎样怎样。弟兄姊妹，那这样弟兄姊妹，因着一个人好像从这个死门里回来，你看全家都不一样。本来也许有这个难处，有那个难处，现在大家可以同心，可以祷告，而且有时候要进食祷告，弟兄姊妹就不一样了。所以你看见吗？当圣灵，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圣灵做工的话，我弟兄姊妹，一个再刚硬的人，一个不管一个什么样再刚硬的人，你看见等到圣灵做工，等到圣灵真的做这样工作的时候，最后是结果什么？最后一定叫神得的荣耀。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记得一件事，就是当你读这个八个故事的时候，你发现后面都有责任的。你如果读第一个神迹，圣经告诉我们，这是主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显出神的荣耀来。然后下面说他的门徒就信他。所以弟兄姊妹，没有一个神迹是没有下文的。显出他神迹不错，不是给大家看一下就完了，没有。结果有许多人就信他了。但是不要忘记，这个信不光相信主耶稣是救主，也相信什么？相信他能够把水变成酒，因为他是真葡萄树。所以弟兄姊妹，你看每一次神迹经过的结果是什么？在我们上产生一个责任，那个责任就是相信。你不能不相信，门徒们相信，这是第一个神迹。最后一个神迹就是他们没有鱼了，他们得不到一条鱼，那么弟兄姊妹，主给他们153条。那么这个神迹太好了，你可以说，你看主给我们153条鱼，现在我们可以让全世界都知道，我们本来没有鱼，现在有鱼了。弟兄姊妹，神迹是给全世界看的吗？神迹乃是给我们看主显出他自己。如果主真的把他自己显给我们看的话，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那个时候彼得一听见约翰说是主，他马上就跳到水里面去了。所以现在你明白，在那个岸上，当彼得看见153条鱼，当彼得看见有饼也有鱼，弟兄姊妹，彼得看见了谁？彼得看见了主自己。那个代价什么？那个责任是什么？不光是主给了153条鱼，主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些只是153条鱼来说，你要了半天就是153条鱼，但你结果是什么？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主说，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所以就怎么那个责任是什么？那个责任是爱。 你不可能一天到晚有许多神迹，而你又不相信，也不爱，这不可能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最第一个神迹是相信，最后一个神迹是爱，那个爱是比这些更深的。感谢主，弟兄姊妹，彼得是在炭火跟前三次否认主，现在他在炭火跟前三次承认主，何等的改变！所以弟兄姊妹，以这所有的神迹在我们身上所发生，应该改变我们这个人才可以。否则像什么呢？否则就像主耶稣在哪里，在这个加百农、在葛拉逊、在波塞纳所行的神迹一样，他们不相信。所以弟兄姊妹，到现在你到以色列去，这三个地方通通没有的，通通没有，他们都受了审判。所以神迹的目的有责任，不是没有责任，那个责任太重大了，这个这一点非常重要。那么好了，你看见那个什么这个大臣的儿子，大臣也是这样，大臣等到他们一听他的祷告，他一听说就在那个什么时候信，所以他说他自己和全家就都信，现在不是他一个人信，他全家都信。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这就是那个责任，现在不光他一个人有责任，现在他可以拖着全家都相信。这是约翰，这是第二个神迹。那倒数第二个神迹呢，就是谁呢？就是拉撒路的故事。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拉撒路从死里出来，圣经告诉我们说，现在伯大尼就是伯大尼，因为现在伯大尼什么？本来伯大尼就是马大跟玛利亚的村庄如此而已。那个特点就是马大跟玛利亚，一个侍奉的，一个什么？一个是侍奉的，一个是奉献的，就这么回事。但是不。等到这件事情完了以后，神迹完了以后，圣经告诉我们说，伯大尼变成什么？伯大尼变成拉撒路复活的地方。感谢主！现在人看主的时候也要来看拉撒路，就是因为拉撒路他们来看主的。那不光这样，那这是什么？这里是见证的。所以在这个伯大尼里面有玛利亚的事，有玛利亚的奉献，有这个马大的侍奉，还有就是拉撒路的见证。拉撒路没有说一句话，他说了许许多的话，每个人都要来看他。那不光这样啊，那一天等到他们主耶稣骑着驴子下去，谁做见证？那些看见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人，他们做见证说，你看这个他从死里复活，很多人都相信。然后你记不记得法利赛人说，你看全世界都跟随他们。弟兄姊妹，这个神迹有一个结果，这个责任是什么？那个责任就是那个见证。你看拉撒路是个什么样复活的见证？但是不要忘记圣经怎么说，他们不光要杀主耶稣，连拉撒路也要杀。所以这个时候拉撒路也变成了撒旦的眼中钉，因为见证在哪里，哪里就是撒旦的眼中钉，撒旦要想尽办法铲除才可以。所以所有读四福音的都知道，你读到约翰福音，你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杀主耶稣。为什么？因为他眼中的。为什么他要杀他？因为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主耶稣为着这个见证，为着这个异象，为着这个神迹，他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这是很严肃、很严肃的代价。那不止如此，这是第二组了。到了第三组，大家都知道那个摊子，他根本不知道是谁。所以后来主耶稣才告诉他说，遇见他就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下面说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神迹的结果是叫你不要再犯罪，要过圣洁的生活，这个就是我们的责任，很清楚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要知道，所有的神迹在我们身上都要产生一个责任。那现在在这个摊子的身上，主要行一个神迹，叫他能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本来就是因为犯罪，所以38年摊掉了。现在呢，他学会功课了。现在弟兄姊妹，神在他有个神迹，叫他做个圣洁，就不再犯罪的人。你看见，这就是那个责任。那么如果你仔细再去读第九章，就是瞎子的故事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圣经告诉这个主耶稣，他被赶出去，主就遇见他，问他说，你信神的儿子吗？他回答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弟兄姊妹，如果主开我们的眼睛， 我们这个人不可能不在主面前不下拜的。你如果看见了主把这样的丈夫给我，这样的环境给我，弟兄姊妹，你要敬拜主的道，主没有错。那不光这样，如果今天有一段圣经你能够看得明白，能看得懂，你一定是一个敬拜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这就是你的责任。那最后也是一样，讲到五个饼两条鱼五千人吃饱，那个神迹对主来说，弟兄姊妹，你看见他那个责任是什么？那个责任就是他一开始就是和父发生关系。五千人五个饼两条鱼就五千人吃饱，现在他有了群众的资源，有了群众的资本，他和这些人根本没有发生关系。他可以从他手里面经过许多事，有许多的神迹，弟兄姊妹，他怎么维持超然？因为他一直活在主面前，神面前，因着他常常活在父神的笑脸底下，地上所有的东西都不能摸着他。弟兄姊妹，你看，这是我们的主的责任，同时我们的主要他的门徒像他一样，所以主把他们打发走。这个地方是叫你留恋的地方，这个地方叫你依依不舍的地方。但是弟兄姊妹，你的侍奉难道就是为着这些吗？你的侍奉就是为着有一天你多做一点见证，让别人都知道你做属灵，如此而已吗？不是的。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主要把我们打发走，是我们不愿意，我们心不甘情不愿，但是我们为了顺服主，我们还是走了这条路。因为别人路都容易得很，为什么只有我们走这个窄路？还是感谢主，就是当我们这样的来中心的时候，你看见最后的神迹发生了。这个神迹发生了，然后主耶稣说是我，那么弟兄们门徒怎么反应呢？他们就欢欢喜喜地把主接到船里面，这是约翰告诉我们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你真的看见主是我，他就是弥赛亚，你就欢欢喜喜地把他接到我们的船上来。所以这些都代表什么？都代表他们的责任，也代表他们需要付上的代价。但是不要忘记，这个都不是结束，这个都是起头。他们欢喜接到主到船上来，然后他们又走了一段路，又跟随主走一段，然后主又从死里复活，然后五百个弟兄，最后剩下120个。那最后呢，你看见主才完成他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这只是开始，每一个神迹都是个开始。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相信说我们一生主用爱的神迹随着我们，我们没有神迹，我们根本不可能生存，我们不可能活到今天。但是今天我们还在这里，我们今天还有一口气，我们今天主还让我们在地上，我们不能白费，不能浪费地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当你看见一个人失去知觉啊，我巴不得他能回来。弟兄姊妹，我们是活蹦子，我们是有知觉，但是我们有知觉做什么呢？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所以这证明说，今天主给我们这些，主的确在我们的一个神迹又一个神迹，但最重要是在这最重要的，主基本的工作是我们，不是我们的。主是借着我们的环境，然后让我们摆在他手里。主最要做的工作是你和我。我再说弟兄姊妹，有一天你会惊讶，什么神迹都有了，什么祷告主都听了，我们这个人原封不动，还是那样。十年前如此，十年后还是如此。十年前一分钟要说100句话，十年后一分钟是120句话。没有改变，弟兄姊妹。所以现在我们要问主，能不能叫我们舌头约束我们的舌头？主能不能叫我们舌头所隔离？主能不能叫我们这个人接受主更深的工作，让他在我们身上动他的指头？如果是的话，弟兄姊妹，那你就会发现说，这八个神迹的最终的结局是什么？就是保罗那句话，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感谢主，弟兄姊妹，你不要一天到晚说主要听我这个祷告，不听我那个祷告，那个神迹是自然然发生的，在神那有完成的事，神做了个神迹就做了，主耶稣做完神迹从来不敲锣打鼓，他暗中就走掉了，你看见吗？他知道神迹最后的结果是一定引来一批我们的主暗中藏起来了， 就找不到他了。他医治好了瘫子以后，他也找不到他。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主给让主让我们经过那么多神迹，弟兄姊妹是自自然然，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如果我们让主告诉主说：“主啊，今天你最难的就是我这个人，现在我把我这个难办的人交在你手里，我这个人需要个神迹。”弟兄姊妹，你信不信？这个祷告是主最喜悦的祷告，因为实在说来，弟兄姊妹，对于主来说，什么都是容易的，在他里面最难的就是你和我，我们这个人是最难最难，所以我们需要主在我们身上动了他的神迹，所以但愿主把这些话真是赏给我们。我们今天可以说到这里就告一段落。我们很感谢主，这个我们这个就是这些东西我们会，尤其这个神迹这一套我们会做成 CD。所以如果弟兄姊妹你们想要订购整套的话，你们会后我们就留个名字，到底怎么样的联络，然后就可以把这个送到，然后这个就可以订购这些东西，那么可以大家再复习一下。那么还有呢，我们上面有这个网站，如果大家愿意上网站，应该还是可以做一些的复习。那么请大家告诉大家，就是我们下一次再回来的时候是7月30号，我们就开始这个操练金钱。好，我们一会儿会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关于这些话，无论是扎心的话，无论是对准我们光景的话，我们求你给我们恩典，叫我们不止听见，也能叫我们顺服。主啊，因着这个缘故，我们求你在我们身上能做改变的工作。主啊，我们觉得你忍耐我们已经很久，你在我们身上写了那么多的神迹，我们好像还是原封不动。所以主，但愿今天晚上当我们接触整个的信息以前，让我们在里面有一个悔改，希望我们承认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实在是丰富，说也说不完。所以我们在你面前有一个祷告，说主，但愿主今天你不只叫我们继续的从这一生经过你一个神迹，在另外一个神迹用爱的神迹来带领我们，也让我们真的就要在我们你的手中经过你的雕刻，最后能够磨成你自己的形象，叫你的心能够得着满足。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我们现在要散去，请你与我们同去。如果你愿意是你的旨意的话，就求你把这个操练金钱第一个梯次和第二个梯次赐给我们，叫我们按时到时候能够回来，再次来到你脚前一同来蒙恩典。我们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Amen.